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14岁参军，参加上百场战役，3次立功。在朝鲜战场上，他奋勇抗争，是长津湖战役250高地唯一的幸存者。他昏迷93天，手术47次，失去了手脚和左眼，右眼视力仅剩 0.3。 回到家乡，他不仅学会了生活自理，还用25年的时间带领乡亲过上了好日子。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朱彦夫的传奇人生。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本月初，朱彦夫当选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这位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战士，是时代楷模、全国模范伤残军人、人民楷模、最美奋斗者。集众多荣誉于一身的朱彦夫，为什么感动了中国？我们不妨先来听听总台央视感动中国颁奖词。
生命与你不止一次，士兵与你不只是经历。没有屈服长津湖的冰雪，也没有向困苦低头。与自己抗争，向贫穷宣战，一直在战斗，一生都在坚守。人的生命应当像你这样度过。
短短几句话概括了朱彦夫的不凡人生，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和超凡的贡献可以震撼所有人的心灵。总台央视感动中国制片人朱波说，在朱彦夫老人身上几乎具备了中华民族全部的美德，从他的忠义，从他的勇敢，从他一生的不平凡的岁月来讲，在每一个阶段他都是一种传奇。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咱们就来讲一讲朱彦夫的传奇人生。1933年，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朱彦夫出生于沂蒙山腹地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的一个贫苦人家。虽然生活艰难，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但好在一家人都在一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朱彦夫10岁那年，侵华日军来到了他的家乡。为了修筑防御工事，侵华日军到各个村子里去抓壮丁，不论老少都难逃他们的抓捕。幼年的朱彦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日军抓走，并被残忍杀害。家里没有了顶梁柱，之后困难的日子里，朱彦夫的4位兄弟姐妹都因饥饿或疾病接连死去。朱彦夫的母亲只能在不种地时带着孩子上街乞讨。在途中，朱彦夫见过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连婴儿都不放过。国仇与家恨夹杂在一起，让年幼的朱彦夫内心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他想要去参军，将这些侵略者赶出家园，为那些惨死在他们手下的同胞报仇。一天，朱彦夫拉住了一名在街上的八路军战士，他说，我也想加入八路军，可以吗？八路军战士见朱彦夫年纪不大，便说，还是等你长大一点再加入吧。说完，这位战士摸了摸朱彦夫的头就走了。1945年，日本侵略者被英勇无畏的中国军队赶了出去，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朱彦夫参军的心愿依旧没有被磨灭。1947年，当时正值解放战争，14岁的朱彦夫下定决心，他要参军。 他先是与母亲说了他的想法，可是母亲却说，燕夫啊，你有这个想法娘很赞同，但是你的年纪还太小了，村子里去参军的人年纪都不小，你要吗等过几年再去参军吧。朱燕夫反驳道，娘，我不小了，我已经14岁了，我就想去参军，我就想让娘和村子里的人过上好日子，不用每天都担惊受怕的。就算朱燕夫反驳，可母亲也依然不同意他参军。然而朱燕夫并没有放弃参军的梦想，他瞒着母亲偷偷报了名，成为沂源县独立营的一名普通战士。解放战争时期，朱燕夫跟着部队转战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战役，大大小小的战斗不下百场。他不怕牺牲，敢于冲锋，曾10多次身负重伤，曾3次立功。1949年，16岁的朱燕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朱燕夫所在的部队不断地被改编重整，最终成为了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9兵团26军77师321团一营二连。这个第9兵团正是抗美援朝战役中在长津湖与美国步兵师展开激烈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王牌之师。1950年11月初，朱燕夫随第9兵团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他们的作战区域是东线，任务是通过大范围的穿插迂回包抄，将美军陆战第一师和第7师分割包围，并在长津湖地区展开决战。这两年随着电影《长津湖》的热映，我们看到了朝鲜战场上的残酷，而真实的战场远比电影中的场景更令人震撼。第九兵团在入朝前驻扎在淞沪沿海一带，由于入朝十分仓促，后勤补给没有及时跟上，战士们没有御寒的冬衣，没有足够的粮食，仅穿着单薄的棉衣便匆匆赶上战场。而敌我双方决战的长津湖地区气温骤降，一度降到-30到-40摄氏度。第九兵团的10余万志愿军就是在这样极端的苦寒中与装备优良补给充足的美军艰苦激战20天。长津湖上的冰雕连成为志愿军战史上最令人心痛的一幕。1950年12月，朱燕夫所在的26军分到了争夺朝鲜长津湖地区战略制高点250高地的任务。经过一夜的浴血奋战，朱燕夫所在的连队成功拿下了250高地，可全连仅剩下52人。不甘失去高地的敌人到第2天白天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以连续3天粒米未进的朱燕夫和战友们身体已达到极限，再加上-35摄氏度的气温和战士们单薄的衣着饥寒交迫，最饿的时候战友们连棉被都吃了。当时的战场尸横遍野，为了尽快抢占250高地，美军不分昼夜地对志愿军阵地发起一次次疯狂的进攻，每天都会向阵地抛下无数枚炸弹，整个山头被削平了好几十厘米，随便捧一把地上的土，里面就会有不少炮弹碎片。战争的残酷远超乎了大家的想象，但无论差距有多悬殊，气候有多恶劣，朱燕夫和战友们都坚决死守阵地，寸步不让。激烈的战斗，残酷的严寒，在一次又一次的阵地争夺战中，朱 朱彦夫看到战友们要么死在敌人的炮弹下，要么被冻死，他的心无比悲痛。可战场无情，乌沉沉的天空中，一颗颗照明弹像是划开了遮天蔽日的一道道帷幕，敌机将汽油弹都投倒了下来，阵地再次变成了火海。整个250高地，一个连坚守的高地，在与敌人血战三天三夜后，竟只剩下了朱彦夫一个人，而他也是遍体鳞伤，他的双手被冻伤，不知身上挨了多少子弹。朱彦夫来不及为死去的战友悲伤，来不及恐惧，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人在阵地在，人亡阵地亡，即便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也绝不屈服。朱彦夫找来了几片破碎的衣物缠在脚上，然后把三挺轻机枪分别架设在不同的三个方位上，每个位置旁都撂下几个压满子弹的弹夹，这样打起来容易迷惑敌人，让他们一时摸不准阵地上的火力和人员情况，可以最大限度地拖延时间，等候大部队的到来。当敌人再次如潮水般涌上来时，朱彦夫拼尽所有力气，把身边的三挺机枪全部压满了子弹，不停地换位射击。很快，三挺机枪的子弹用光了。当朱彦夫再一次准备给机枪上子弹时，突然敌人扔过来三枚手榴弹，掉到朱彦夫身边，最近的一颗距离他不到一米。电光火石之间，出于本能反应，朱彦夫迅速抓起一颗最近的手榴弹朝山下扔去，紧接着他又抓起另一颗扔了出去，但手榴弹刚出手，他就听轰隆一声巨响，眼前一道火光划过，朱彦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朱彦夫醒了，唤醒他的不是战友，而是钻心的疼痛。朱彦夫睁开眼，发现四周都是战友和敌人的尸体，自己的身体已经被雪埋住了，周围安静的出奇。他想大声呼喊，但嘴唇动了动却喊不出声，他伸出双手，却发现自己的手指已经被冻得发紫，没有一点知觉。朱彦夫努力地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的腿脚完全不听使唤，原来他的双腿双脚也被冻坏了，肚子也被炸开，身上不知受了多少伤。零下40度的极端气温下，等待朱彦夫的似乎只有死路一条，但朱彦夫不甘心死，敌人还没有被消灭，抗美援朝还没胜利，自己怎么能轻易地放弃呢？一瞬间，朱彦夫内心迸发了一种对生命的强烈渴望，他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用力左右挪动着遍体鳞伤的躯体，在雪地上顽强地爬行。爬了一段时间，朱彦夫就累得动不了了，躺在冰凉的雪地上歇一下。他的连长在牺牲前告诉他，活下去，记住二连的所有人。为了完成连长的遗愿，朱彦夫靠着这股强大的意志力，一次次地从昏迷中醒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到了哪里，朱彦夫一直爬到一条冰冻的河流旁，这个遍体鳞伤的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终于遇到了增援部队的两名志愿军战士。战士们发现了朱彦夫，急忙赶到他的身边，而朱彦夫再也支撑不住倒了下去。战士们一刻也不敢耽误，迅速将朱彦夫送到战地救护所救治。在进行了简单的抢救后，由于伤势太过严重，朱彦夫和其他重伤员一起被送上了回国的汽车。朱彦夫被送进了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此时的他 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奄奄一息。看到面目全非的朱彦夫，医生们连连摇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啊？他的左眼球不知去了哪里，左眼成了一个黑黑的空洞，他的腹部绽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受伤的四肢又在雪地里爬行了那么久，严重冻伤，基本上已经坏死了。他的头部、背部、腰部多处负伤，身体极度虚弱，面临严重的感染。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将死之人，却没人知道他的姓名、籍贯和部队番号。虽然医生们深知他活下去的希望很渺茫，但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就不会放弃保家卫国的战士。于是医生们为了挽救朱彦夫，开始了和死神赛跑。他们为朱彦夫进行了手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47次手术后，朱彦夫仍然坚强地活着。尽管他一直处在昏迷中，但生命体征一直存在。93天之后，奇迹出现了，这个几乎被宣判死刑的人居然复活了。他以超强的生命力和求生意志战胜了死神，从漫长的昏迷中醒了过来。朱彦夫费力地睁开眼睛，却只看见病房里医生和护士模糊的身影。他浑浑噩噩地问，这是哪里？我怎么在这里？护士告诉朱彦夫，他昏迷了93天，接受了47次手术，颅脑取弹，面颊植皮，腹内排异。因为严重冻伤，双腿膝盖以下全部截肢，双臂手腕以下锯掉，左眼失去了眼球，右眼视力下降到 0.3。 而由于伤口深度感染，高烧不退，他被转移到了医院的太平室。太平室相当于现在医院的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但当时里面病人的情况可比 ICU 更加严峻，他们距离死亡只有一口气，一步之遥。朱彦夫这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想伸手摸摸自己的肚子，一抬手却发现自己两只手都没有了，两边只剩下半截残肢。他伸出双腿，发现两只脚也没了，用残臂伸到眼前，左眼完全看不到了。朱彦夫如坠冰窟，我才17岁啊，没了四肢，没了左眼，我以后还能干什么？我成了一个废物，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年轻的战士趴在被子上嚎啕大哭。绝望的朱彦夫想到了自杀，但他躺在病床上丝毫动弹不得，自杀都没有力气。想来想去，他想到了绝食，但是护士不给他机会，硬往他嘴里灌流食。他想爬到窗台上跳楼，但是他没有手脚，勉强从病床上爬到地上，却怎么也爬不上窗台。绝望的朱彦夫想到了安眠药，他对护士谎称全身疼痛睡不着觉，骗来一些安眠药，每次都把安眠药攒起来，一直攒到了8片，全部吞了下去。可医生及时发现了这一点，立即对朱彦夫进行抢救，他又醒了过来。朱彦夫的主治医生很生气，高声批评他说，你的命是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硬从死神那里夺回来的，你有什么资格去断送？自杀就是叛党叛国。但也正是这样和死神的再一次交锋，让朱彦夫彻底醒悟了，自己是二连52个人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人，在长津湖那样的冰天雪地里自己都能活下来，以后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对，自己不能死， 自己要好好活下去，为党，为国家，为死去的战友活下去。1952年，朱彦夫具备了出院条件，但作为特级伤残军人，他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组织上把他安置到了条件很好的山东荣军休养院，继续接受特别护理。党和国家的恩情，朱彦夫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他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不想自己只能躺在床上成为一个废人。在朱彦夫看来，自己虽然伤残了，不能为国效力了，但他仍然是一名军人，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朱彦夫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希望回老家自力更生。医生听说以后极力反对，甚至断言他离开医院的护理后最多只能活3年。可朱彦夫不为所动，反复申请回到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故乡添砖加瓦。1956年冬，在朱彦夫的强烈要求下，领导终于同意朱彦夫离开山东荣军休养院，以一名普通革命伤残军人的身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张家泉村。回到家乡的朱彦夫又开启了怎样的人生呢？稍后的资讯有故事，葛鹏继续为您讲述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朱彦夫的传奇人生。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14岁参军，参加上百场战役，3次立功。在朝鲜战场上，他奋勇抗争，是长津湖战役250高地唯一的幸存者。他昏迷93天，手术47次，失去了手脚和左眼，右眼视力仅剩 0.3。 回到家乡，他不仅学会了生活自理，还用25年的时间带领乡亲过上了好日子。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朱彦夫的传奇人生。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听葛鹏为您讲述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朱彦夫的传奇人生。上半段我们讲到，朱彦夫离开山东荣军休养院，回到了老家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张家泉村。他偏要试试看残疾的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站起来。当朱彦夫出现在家乡时，全村炸了锅，四婶死了的儿子回来了，死人复活了。只是朱彦夫已经不是那个四肢健全的朱彦夫，当没手没脚的儿子匍匐在母亲面前时，病弱的母亲竟昏了过去。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朱彦夫开始了艰难的重生之旅，而学会生活自理成为了他要攻下的第一个碉堡。他开始日复一日地练习走路、穿衣、炒菜、做饭、吃饭。一开始朱彦夫很难保持双腿假肢的平衡，走路的时候总是一步三摇，动不动就跌倒，摔得鼻青脸肿。他把碗、碟、勺、煎饼等摆在床前，一遍遍地用两只断臂练习吃饭，起初连勺子都夹不住，好不容易举起来了，可还没等靠到嘴边，当啷一声，连勺带饭全掉在了地上，他只好用嘴直接去吃。一次、两次、三次，不知练了多少天， 才使自己的本事有所长进。由于没有双手，朱彦夫只能用两条残臂夹着刀切菜，用嘴叼着炒勺翻炒。磨练阶段的生活是痛苦的，但却使朱彦夫看到了希望。他除了睡觉吃饭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练常用生活动作上。渐渐的，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个一级伤残军人没有任何伤残的表现，反而可以独立料理自己的起居。他可以自己吃饭、洗脸、刷牙、刮胡子、装卸假肢等等，甚至能一个人炒菜做饭，比正常人做的还要更好，还学会了各种农活。张家全村又挺起一个堂堂男子汉，村民们每每提起，无不啧啧称赞，彦夫了不起。但是即便如此，朱彦夫却还是开心不起来。张家全村是沂蒙山脉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全村200多户人家靠着贫瘠的土地耕种粮食养家糊口，许多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附近远近闻名的穷村。朱彦夫想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想为村里老乡们做点什么。朱彦夫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
我在这个故乡这块土地上从前没有干过什么事情，我在摊会之后呢，能不能用自己的这个伟越的光环把这块土地啊，搞得好一些，让广大群众能吃得上，能穿得上，能过上温饱的日子。
张家全村为什么这么穷？根本就是缺少文化知识。朱彦夫没上过一天学，但他知道文化知识的重要。为了教村民学文化，他决定从自己入手。靠舌头舔纸翻书，靠两只残臂握笔写字，他用一年时间居然认下了1000多个字，并且可以看书写字。朱彦夫拿出自己仅有的抚恤金买了200多本书，在村里办起了一处图书室和一所免费的夜校。一开始图书室和夜校根本没人来，朱彦夫就挨家挨户地跑，劝说村民学习文化知识。他经常在半路上跌倒，摔得鼻青脸肿，却始终矢志不渝，终于打动了村民。由于朱彦夫没有了双手，给村民上课，他就用仅剩下的小臂夹起粉笔头写字，但是他掌握不好力度，总会将粉笔夹断。后来聪明的朱彦夫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粉笔，子弹粉笔，就是将粉笔装在空子弹头上，这样粉笔就不容易断了。开始的时候，朱彦夫写的字歪歪扭扭，弹壳的边缘扎进残臂里，每天下课之后，朱彦夫的手臂上都被勒出了血印，然后就是钻心的痛。后来朱彦夫经过不断的练习，终于能够在黑板上写出漂亮的字。在开办夜校的5年时间里，朱彦夫每天安上假肢，拄着双拐去给村民们上课。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朱彦夫从来没有缺席过。有时候为了不耽误上课，他去上课时都紧赶慢赶，一急就容易摔倒。那个时候他的脸上都是擦伤，就没有完好的时候。而随着图书室和夜校一天天热闹起来，朱彦夫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1957年，朱彦夫被全票推选为张家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以后，朱彦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带领村民致富的道路，一干就是25年。上个世纪50年代的张家全村可以用荒山秃岭来形容，很多人常年在外逃荒要饭，要想有粮食就得有土地。张家全全村108户人， 分散在六个荒山上，山高坡陡，面对缺地少水的极端恶劣条件，朱彦夫想出了棚沟造地。他带领村民采用拱形大桥的原理，在沟上建立石拱涵洞，洞上填土造地，让零碎的农田连成了片。为了村里的建设和发展，朱彦夫经常一个人爬到山上看地形。在崎岖的山路上，他发明了三种行走的方法。一是站着走，也就是拄着拐杖靠着假肢站立走。二是跪着走，那便是摘下假肢用残肢着地往前走。三是爬着走，那便是直接趴在地上扭动身体往前爬。一般情况下，朱彦夫在平路上都是站着走，但山路陡峭不好走，带着假肢一不小心经常摔倒，便索性卸掉假肢跪着或者爬着走。而在下山时跪着走也很费劲，朱彦夫干脆缩成一团滚下去，一天下来总是把自己的残肢磨得血肉模糊，自己也会摔得鼻青脸肿，满身血印。朱彦夫的儿子朱向峰曾回忆说，
他拄着拐，他那个腿磨破了啊，然后呢他就把架子卸下来扛在肩上，一直爬着他要去的那个山头，然后在山头再搞一下村的规划，然后实施。所以我分下山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滚着走，爬着走，
站着走，爬着走，滚着走。朱彦夫带着17斤重的假肢走遍了村里的每一个山头。他坚信只要信念不倒，精神不垮，什么都能扛过去。在他的号召下，张家全村老老少少全都出动，搬石头的搬石头，填土的填土，为了村子的未来，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朱彦夫也没有闲着，他像一个英勇的战士，不知疲倦。他不能上手干活，就跟大家一起住在山上，给大家指挥着。就这样，朱彦夫带领全体村民战斗了3个秋冬，把几百亩土地整成了平整的大块良田。当时村民们都激动落泪，朱彦夫也红了眼眶。有了地就能种田，之前那种大部分人都得靠外出要饭才能生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又有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田地增加了不少，但是原来只够大家饮用的水现在不能满足浇地的需要。眼看着缺水导致田地皲裂，庄稼也一天天的枯萎下去，朱彦夫急得团团转。他连忙去县里请来了水利专家，经过专家的勘测定位后，告知他们哪里的地下水源丰富。因此朱彦夫又决定带着大家打井。打井的途中，打出来的泥浆经常溅大家一身，天一冷就全冻在衣服上。那会儿也不像现在有衣服可以换，大多数人一整个冬天就只有一件棉衣，因此他们也不敢去洗衣服，就那样把衣服放到床边。第二天冻得梆梆硬，放到哪儿都能直接立住。虽然难，但是张家全村的村民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打出了3口大井和3口小井。朱彦夫还带领大家搬了20000多土石方，建成了2000多米长的暗渠。当年张家全村就增产粮食50000多斤。上个世纪70年代，村里几乎没人见过电灯。为了让村民们早日用上电，朱彦夫拖着残疾的身躯先后乘火车跑上海、南京、胜利油田、陕西联系架电线的材料。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拿着自己的抚恤金，拖着伤残的身体，全国各地跑了近20000公里，使张家全村摆脱了点煤油灯的历史。朱彦夫的儿子朱向峰 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临走的时候跟我母亲说，如果你看到我回来了，我这个事情 就办成了。也就是说我父亲只要出去，他就一定想着把这个事一定要做成，不成不回来。
凭着这股韧劲，朱彦夫用25年的艰苦奋斗换来了张家泉村山上松树戴帽，山下林果缠腰的景象。在他的带领下，张家泉村从一个落后的小山村一跃成为全县第一个有拖拉机最早实现水浇田过半、全镇最早通上电的村，村民人均收入始终保持全镇第一。村民们都说，俺老书记干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多到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对朱彦夫的敬佩和感激。干了25年的村支书，朱彦夫一分报酬没向村里要过，却拿出了自己的抚恤金，一心为民办实事。1982年，朱彦夫因为身体原因从村支书岗位退下来，搬家到县城。乡亲们不舍得他，全村的人不管大人小孩都去送他，攥着他的胳膊舍不得松手。退休之后，朱彦夫的子女们想让自己的父亲在家好好养老，然而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一个数十年来梦牵魂绕的规划正在酝酿中。自从前线归来后，朱彦夫经常受邀去给部队、机关、学校做报告。渡江战役的壮烈场面、解放上海的受伤经过、朝鲜战场上250高地悲壮的一幕，从朱彦夫口中讲出来，总会打动台下的听众。他们的掌声、哭泣声使朱彦夫意识到，军人的战斗生活是激励民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作为一个参加过多次战役而又幸存下来的人，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经历整理出来留给后人，那该多好。可无奈自己文化水平太低，多少年来他只有把这个想法深埋心底。退休后，朱彦夫就想把他的经历写下来。朱彦夫为什么动了写书的念头呢？因为那是在长津湖250高地被称为军中秀才的指导员临死前的嘱托。朱彦夫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指导员张彦亨的，咱们这场战斗你要能够活着回国，能够把咱这个战斗的惨烈情景、咱们的牺牲写下来，传给今天的人和后代，那就比咱们自身的牺牲更重要。
这句话朱彦夫一直牢牢记在心里，如今年岁大了，不能再等了，他必须拿起笔来，把先烈舍身取义的壮举、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告诉后人，让子孙后代知道，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这样一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有这样一种崇高伟大的精神。写书，朱彦夫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用笔，他失去双手，只能蜷缩在床上，在截肢的腿干上垫上东西，再放上指甲，用嘴衔笔来写，半天才能拱出一个字。含笔时间稍长一点，口水就会顺笔杆而下，浸润稿纸，模糊了字迹。写作进展极慢，每天只能写十几个字、几十个字。后来嘴笔并用，每天能写上百字。再后来将笔绑在手腕上，每天能写到500-600字。由于弯腰弓背、摆臂屈腿，写作时间一长，残臂创面神经就会疼痛难忍，而且会伴随一阵阵头晕目眩。而遇到不会写的字或者不会用的词语，他就翻字典、词典。为了回忆当初战争的情节，他可以不吃不喝，一个人关在屋里待上一两 天。为了写好回忆录，朱彦夫不分白天黑夜，严寒酷暑，夏天闷热难耐，蚊叮虫咬，他毫不在意，抱笔疾书；冬天天寒地冻，呵气成冰，双臂麻木，他依然坚持不懈。不管白天晚上，只要脑子里想起了什么往事，迸发了什么灵感，朱彦夫立马就要起来做记录，甚至半夜三更做梦，梦见的都是长津湖战役的惨烈战场，高喊着冲冲冲。孩子们心疼父亲，多次劝他，您口述，我们给您记录整理吧。可朱彦夫拒绝了，他觉得那样少了一些思索的空间，中间总像隔了一层，表达不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这样，1996年7月，历经七年，朱彦夫用坏了几十支钢笔，翻烂了四本字典，用了300多斤稿纸，七次译稿，将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奉献给了世人。一位文学评论家这样写道，极限人生是迄今世界上生存过的苍生向生命极限最成功的挑战的一次文字记录。由于他的诞生，作为与朱彦夫在同一颗太阳照耀下脚踏同一片大地的人，都应当重新思考生活的真正含义，幸福的真正含义。然而就在1996年11月，朱彦夫突发脑中风，进而导致身体偏瘫，只剩下左侧能活动，就连说话都受到影响。但这些都没能阻止朱彦夫的写作冲动。1998年6月，65岁的朱彦夫在他人的帮助下又完成了第二部自传体小说《男儿无悔》。他在书中写道，让子孙后代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群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曾经有一种精神叫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朱彦夫，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伤残军人、全国自强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首位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中国消除贫困奖、感动奖、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19年9月17号，朱彦夫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党、国家和人民对他最高的褒奖，也是对无数革命先烈最好的纪念。在当选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后，朱彦夫说，这个奖并不单单属于他自己，而是整个二连的荣耀。朱彦夫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没有屈服于生活的折磨，长津湖的冰雪也没有打倒他，他像一只折翼的凤凰，在战场上浴火重生，并照亮了这个时代。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